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政府发布青少年和孕妇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火天大有大股东金万培到警察厅接受调查；李在明在执政党全北地区总统候选人竞选中再获第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27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238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病例创下周日最高纪录。从地区来看，首尔新增773例，京畿道新增755例，71%的确诊病例出现在首都圈，非首都圈新增病例占比也从20%至25%上升到29%。防疫当局表示，受中秋节移动量大增的影响，新增病例可能从本周起大幅增加。在此背景下，十月初还有两次连休，因此防疫当局呼吁民众今后1到2周取消或推迟私人聚会。26日一天，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者新增50,000余人，接种率达74.2%，完成疫苌接种者占比达45.3%。政府27日发布了第四季度新冠预防接种计划，从十月起，277万余名12至17岁儿童和青少年也被包括在疫苗接种对象内，16至17岁人群从10月5日起进行疫苗接种预约，12至15岁人群从10月18日起可以预约。儿童和青少年将接种辉瑞疫苗。第一剂和第二剂疫苗接种间隔为3周。高危险群体之一的孕妇也将被纳入疫苗接种对象之内，将从10月8日起进行疫苗接种预约，将接种 mRNA 疫苗及辉瑞或莫德纳疫苗。若怀孕时间不到12周，将先检查产妇和胎儿的身体状态，再决定是否可以接种疫苗。在验证共同民主党下届总统有力候选人李在明的过程中引发的城南大庄洞开发项目特惠疑惑，指向国民力量党议员郭尚道。郭尚道之子曾在引发获得特惠争议的火天大有工作。调查显示，郭尚道之子从火天大有获得了50亿韩元的退休金。郭尚道之子2015年6月进入火天大有之后，于今年3月辞职。在职期间获得了230万韩元到380万韩元的月薪，却在辞职一个月后获得了50亿韩元的退休金，这相当于近5年该公司给所有职员提供的工资。相关情况引发巨大争议后，郭尚道之子介绍了自己就业到辞职的经过以及这50亿韩元的性质。郭尚道也否认自己与该事件有关，以及存在代价的相关疑惑。相关事件引发争议后，朝野的攻防地位也发生了扭转。共同民主党称，所谓的大庄洞争议最终暴露了国民力量党门的真相。国民力量党领导层为了讨论应对方案，紧急召开最高委员会会议后，郭尚道宣布主动退党。国民力量党称，无论郭尚道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对这一事件都深感责任重大。引发城南市大庄洞开发项目特惠疑惑的资产管理公司火天大有的大股东金万培，27日上午到警察厅接受了调查。金万培否认政界游说等所有疑惑，称由法律界高层人士组成的顾问团成员只是与自己亲近的弟兄，委托这些人员担任顾问并不存在代价性。金万培谈到郭尚道议员之子获得50亿韩元退休金引发争议问题时称，职员的基本退休金是5亿韩元，郭尚道的儿子还遭遇了工伤，不过金万培以个人隐私为由未公开郭尚道之子受何种工伤。警方决定重点调查金万培从火天大有借巨款公司资金的经过和用途。据今年4月火天大有审计报告显示，金万培以长期贷款为名借走了473亿韩元的公司资金。 警方表示将研讨金万培等有关人员的陈述和会计内容，若发现嫌疑将正式启动调查。郭尚道之死获得巨额退休金引发强烈争议后，政界围绕大庄洞疑惑的争议也进入了新的局面。共同民主党致力于突出郭尚道之死获得50亿韩元退休金的情况，并谴责国民力量党明知火天大有的所有人是谁，却仍在叫嚣火天大有是谁的公司。共同民主党表示，事实真相正在逐步揭示，大庄洞开发项目正是始于国民力量党的法律界门。李在明方面表示，郭尚道为了掩盖罪行并让自己落马而散布谣言，已向检察厅进行检举。李洛渊表示，将彻底根除让国民受挫的所有积弊，并敦促成立政府联合特别调查本部调查相关疑惑。对此，国民力量党提出新的疑惑，称卫理新城市开发项目也存在类似的特惠疑惑。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金启炫表示，卫理项目和大庄洞项目都是李在明担任城南市长时期推进的项目，并敦促启动特别检查组查明两起事件的真相。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选举党内候选人竞选活动继续进行，继在光州和全南地区落败于李洛渊之后，李在明于26日在全北地区竞选中重夺第一。李在明以54.55%的得票率排名第一，李洛渊以38.48%的得票率名列第二。按照湖南地区的总体得票数来计算，李在明获得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另一名候选人金斗官于26日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李在明。目前，所有选举人团的216万人中，已有95万人完成投票。李在明的累计得票率为53.01%，李洛渊为34.4%，其次分别为邱美爱和朴用镇。排名第一的李在明和排名第二的李洛渊票差为11.9万票。李在明能否进入最终竞选，预计将在本周末接近50万人的国民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公布后见分晓。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25日表示，存在举行南北首脑会谈的可能性。金宇正表示，如果能够维持公正性和互相尊重的姿态，不仅中战宣言、重设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南北首脑会谈等关于改善关系的问题均可得到解决。有分析认为，这一说法较24日谈话中提出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南北关系的建设性讨论更为具体，对话条件也有所放宽。北韩希望以文在寅的中战宣言提议为契机，贯彻己方要求，并寻求扭转对外关系僵局的突破口。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所长李宽世指出，北韩似乎还考虑到了对美谈判，若目前南北关系的僵局一直延续到韩国下届政府，对北韩并无好处。金宇正还表示，自己的说法纯属个人意见。梨花女大北韩学系教授朴元坤指出，北韩是否具备诚意，可通过其会否无条件接受韩国的对话提议来判断。青瓦台未就金宇正的表态发布正式立场，仅表示正在谨慎探讨。统一部认为金宇正的表态具有意义，并表示应首先恢复通信线路以保持稳定沟通。韩国政府开发援助规模正在快速增加，预计明年一年间援助规模将超过40,000亿韩元。韩国帮助贫穷国家改善农村环境，并为帮助落后国家抗击疾病建设医院，同时还帮助复原文化遗产，这些都是韩国正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2016年，韩国政府开发援助年间规模不到2.5万亿韩元，2018年则增加到逾30,000亿韩元，明年预计将史上首次超过40,000亿韩元。 虽然随着援助规模快速增加而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各种问题。今年，韩国政府部门和自治团体等40多个机构共开展1600多个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其中有不少项目相重复。韩国监察院曾指出，新村运动本部和地方自治团体新村运动财团几年前在同一个国家开展类似的项目，导致现场出现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韩国今年在国务总理室旗下的国务调整室成立了国际开发合作本部，但有人认为国际开发合作本部可发挥的作用有限。也有声音谴责说，不少政府开发援助项目并不符合原本的宗旨。参与联代国际联代委员会干事李英雅表示，相较于人道主义援助或扶贫，多项政府开发援助项目更被用作韩国企业打入当地市场的通道，对此国际社会时常提出质疑。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